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五课。今日学习的范围呢是启示录四五两章，第四、第五两章。学习第四、第五章之前呢，首先我想同大家回忆一下，当我哋学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嘅时候，我哋发觉到启示录系有结构、有布局嘅。除了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八节是全书的开场，从第一章第九节开始，启示录是分四个部分的。每一部分的开始都有一句我在灵的状态中这句说话。每当我们见到这句说话，就意味着我们读着启示录四个部分其中的部分的开始。所以第一章第九节呢是第一部分的开始，到第三章结尾，第一部分亦都结束。大家还记得呢，我们看到第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就不是只是讲七个教会的。很多的基督徒啊，闲谈讲起启示录的时候呢，来到这个二三两章就讲到说七教会咯。咁其實好嚴格嚟講，其實第一部分關於嘅主要唔係七個教會。與其話七個教會咧，比較準確啲嘅應該話係關於復活嘅主耶穌所寫俾七個教會嘅信。嗱，咁樣講就比較講七個教會更加準確啦。但係當我哋去細心去學呢七封信嘅內容嘅時候咧，佢寫咗啲咩嘢咧？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加精确的方法来去明白第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呢，第一部分的内容呢是关于复活的主耶稣代表天父耶和华对末世的教会有什么要求呢？耶稣对末世教会的要求这样的表达，比起说七教会啊，甚至说七教会七封信啊，更加的准确。所以能够准确捕捉到圣经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呢，都很重要的，因为这个重点应该要放得准确。同一个道理呢，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的第四和第五章呢，其实呢是进入了启示录四个部分的第二部分，而四五两章呢就是第二部分的开始了。还有第三部分，有第四部分的嘛。第二部分呢，从第四章开始，一路至到第十六章的。一进入第十七章呢，就是第三部分的开始了。好了，四至十六章是第二部分。那么今天要学的第四和第五章呢，是第二部分的开场。开场之后呢，接着来的呢，就有其他的内容了。其他的内容呢，很多人就认为是比较耐人寻味难明的内容咯。第一个图片呢，虽然是英文呢，你就见到有1 2 3 4 5 6 7一排的数字，总共出现三次。第一排的1至7呢，就是从第六章开始讲的，有七个的封印 7 seals。然之後喺第七個封印嗰度咧，有七個號角會吹響 7 trumpets。而喺第七個號角吹響嘅時候咧，就會有七個裝住災難嘅碗，神吩咐要倒喺地上邊啦。有咁嘅第六章至到十六章咁嘅內容咯。咁咩叫做封印？其實喺古代，尤其是中東、近東咧，他们写了一封的文件、合同、合约、书件之后呢，就会这样绑着他，然后封一个人，找一些蜡来用着他，盖一个人，那就叫封印了。不打开那个封印呢，就不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咯。启示录说有七个封印呢，大概是什么意思？七重的封住他，就是说呢，是绝对不会被人打开的，神不容许，是不可以打开知道里面的内容的。 启示录第六章开始至到十六章咧，末世将要发生嘅事情，一环扣一环。首先打开第一个人，打得开咧，先至能够打得开第二个人，系逐步嘅一步一步嚟打开。冇神嘅容许，冇人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啲咩事。咁呢个就系七印啦。至于话号角咧，呢啲就系犹太人用嘅号角啦，就唔系欧洲西方人用嗰啲金属嗰啲好长嘅喇叭，而系真系一只羊啊、山羊啊，真正嘅角嚟嘅，改装成为一个吹得响嘅号角。全部都是中东以色列有的动物来的。每逢有大节日或者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之前，这个民族就会吹号角了。启示录说有七个号角，是象征着有七件很重要的事神吩咐现在要发生了。至于碗，无非就是一些普通装住酒的碗。只不过启示录里面这七个碗是象征着神要降在地球上七个大灾难。经过这样的开场之后呢，记住了，我们从第一个部分我们学到呢，当我们准确的明白一部分的重点的时候，是会很帮到我们去触摸启示录的精神的。第一部分呢，不是关于七教会，而是关于复活的耶稣对于末世教会的有什么要求。现在当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时候，到底由第四章一路至到第二部分结尾，即是十六章，那个重点是讲什么的呢？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了。很多人就以为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在末世的时间将要发生的很多令人很害怕的事，就是七个印、七个号角、七个灾难。但是第二部分开始却是有两章、四和五章，讲的却是在天上边天父亚维的宝座面前的景象，一场又一场的敬拜伟大的场面。看来和第一部分一样，如果说第二部分的重点是落在末世将要发生的事，那又不是说完全错了的。但是如果重点是关于这些灾难的话，那为什么这第二部分的开场又会讲天上的敬拜呢？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认为准确地去明白第二部分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个问题，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四、第五章强调的是敬畏亚维，敬拜他、服侍他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你表达第二个部分，即是四章至到十六章，重点是讲什么呢？你又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好，不要紧啊。那我们就请 Albert 导师，如果要你去表达第二个部分的重点，你会怎么讲呢？
敬拜的时候，就看到神的荣耀跟全能，就是他，他的旨意会成就。
嗯哼，
那可能跟后面这些发生的事情也是在神的旨意底下，还有就看见他的大能有关，是这样。
嗯哼，我非常同意 Albert 刚才所讲的。四五两章肯定是讲关于要敬畏神、敬拜神的了。点解从第六章一路至到十六章，有咁多讲关于末世将要发生在地球上边嘅事嘅呢？ 咁同敬畏敬拜神又有咩关系呢？点解敬畏神呢？因为佢系全能嘅，佢系万物嘅主宰，佢对于末世将要发生咩事呢？佢有佢嘅计划，全部都佢有佢嘅旨意。神点样按住佢嘅旨意，佢吩咐按时会发生啲咩事情？想到神嘅旨意呢，阵间我哋睇下四五两章嘅内容嘅时候，的确有谈到神嘅旨意嘅。呢、这个嘅宇宙被创造呢，系按住佢嘅旨意而创造嘅。换句话嚟讲呢，启示录嘅第二部分，即是话四至十六章呢，如果要准确嘅去表达嗰个重点呢，就唔单单系讲末世喺地球上将要发生啲咩事。咁又唔係話完全錯，但係更加精確嘅嚟講，係末世亞維神佢嘅旨意好快就會執行喺嘅地球上啦。我個人會認為咁樣表達更加能夠代表到啟示錄嘅第二部分嘅內容。我唔知大家又覺得係唔係呢？咁咧就令我聯想到主耶穌一番好重要嘅説話。我为大家读出来，马太福音的六章主祷文，六章九至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明日的面饼，求你今天就赐予我们，宽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免别人的债。求你让我们不致陷入诱惑，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咁刚才为大家读出嘅咧，系我最近完成嘅新翻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呢？尤其是第九同埋第十节，真系好似启示录嘅第二部分嘅内容嘅。正如主耶稣的主祷文，那个焦点啊，个重点咧，唔系喺教会身上边，亦都唔喺地球将会发生咩事上边，那个焦点系落喺亚非天父上边，并且学祈祷嘅人、敬畏神、敬拜天父嘅人，好关心嘅系天父嘅名字、佢嘅名誉，好渴望有一日全地球嘅人都认识亚非呢个名，并且尊敬佢。信望爱，好渴望天父的国好快降临。降临之前呢，天父的旨意，留意这两个字了，旨意能够一步一步按着他的吩咐呢执行在地球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就正如启示录第四至十六章所讲，地上天上，地上天上，哇，你觉得是不是好像启示录的内容呢？咁當然啦，仲有第二個部分嘅十一至到第十三節，神嘅兒女為咗喺呢個末世能夠有力量至死忠心咧，我哋要學習向天父求所需要嘅力量，唔單止能夠生存站立得穩，並且要至死忠心度過末世好艱難嘅時間。如果要生存咧，一個關鍵就係咧，我哋生命要聖潔。唔好因为彼此有摩擦、有伤害，就心里边怀恨啦。主提醒我哋咧，必须要宽恕伤害我哋嘅人嘅事情，免得我哋会陷入诱惑，中咗诡计，就得唔到神嘅保护同埋祝福啦。好啦，主祷文就咁样。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咧，我认为 Albert 讲嘅好对嘅。启示录第二部分是关于末世亚非天父的旨意怎样很快就会按时候执行了。我们需要敬畏祂，我们需要相信祂，需要求祂给力量去忠心至死。今天第一个讨论问题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迟些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学启示录的第三部分，即是第十七至到第二十章。到底第三部分的重点内容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预先思考一下。启示录第四部分二十一章是一章而已。到底重点内容又是什么呢？大概七月左右就会学这个问题了。好了， 開場第一個問題討論完之後呢，我們終於又來到第四、第五章的內容了。第四章從第一節至第六節呢，就講到當約翰進入了靈的狀態之後呢，他第一樣嘢見到的是天上面有一個寶座。在這裡雖然沒有提名，我們知道是獨一的真神天父 Yahweh 坐在寶座上面。在第四節我們又見到在天父的寶座的周圍包圍著他寶座的有另外24個寶座，總共加上就25個寶座的了。24個寶座上面坐著24個長老，24個長老是講緊在天上地位很高的高級的天使來的，是有領導地位的天使來的。去到下一段的時候呢，第四章的六節至到十一節，我們發覺到在天父的寶座的周圍和在那24個長老的寶座夾著在中間呢，有四個活物。
三分鐘啊？
是
一個講長老呢，我們覺得是一個面人，我很容易講話長老，給我們以為是人。
这里的长老是指天使长呢，是因为主耶稣第一个人死后复活去到天上面具有一个很高的地位的，其他的人还未复活还未得到天父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的。24个长老这么接近天父的宝座，象征着他们的地位很高。凭这一点呢，24个长老不是人来的，未有那么多的人在耶稣之前已经被升到天上面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主要是根据这一点，所有人都相信这24个不是人来的，是天使长来的。这个是启示录的一个特点，为什么不讲明？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下一节第六节 B 部分，有另外四个地位很高的天使，但是他偏偏就不是说天使，偏偏就说这四个是活物。第一个活物好像是狮子，第二个好像是一只小牛，第三个好像一个人，第四个好像是一只飞鹰。那如果这四个活物是天使长，为什么不直接讲天使长呢？这个我们有权这么问，但是的确启示录就有这个特点，他不讲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我就继续跟大家讨论下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看的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首先从第一至到第六节呢，我们见到天父 Yahweh 的宝座，他旁边有24个天使长所坐的宝座，但是天父的宝座旁边呢有四个高级的天使，叫做四个活物，全部都关于天父的宝座旁边的环境的。那么跟着呢，从第八节就讲到这些天使长怎样敬畏和开口敬拜神，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讲了什么说话了。第八节，圣哉圣哉圣哉，主啊全能神，那昔在今在且将来到的。主啊，这个字呢，大家或者会记得，本来天父的名啊 Yahweh， 因为犹太人的传统的缘故呢，他们出于过分的敬畏就不敢称呼个名，就用 Adonai 来代替了 Yahweh。 结果教会的人承受了犹太人的传统呢，翻译圣经见到神 Yahweh 的名呢，就没有直译的名字，译成是主了。其实这里是讲的圣哉圣哉圣哉 Yahweh 啊，全能神，那昔在今在且将到来的。正如我跟大家分享，比如我自己还有很多前辈向天父祈祷的时候，在讲其他的事之前，通常我一想起他提到天父的名字，我好自然第一件事发自我内心呢，我就会无言无语的敬拜他。你可以说呢，我是被圣经启示录感染， 教我怎样敬拜祈祷的。去到下面第十节呢，我们又见到连那24个长老敬拜神的时候呢，都讲一些这样的说话。亚伯啊，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崇大能，因为创造万物的是你，因为你的旨意万物才存在，才会被创造的。请大家留意第十一节，你的旨意，好像刚才 Albert 所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提到这第二部分讲的末世将要发生的事呢，全部都是神的计划，亚伯的旨意。当我们转到去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内容从天父的宝座、24个长老、4个活物，就转到去象征主耶稣的被宰杀的羔羊了。在天父旁边出现了一卷的书卷，记录了天父的末世的计划，但是就没有人能够打开封住书卷的七个人，除了主耶稣被杀的羔羊。最后呢，五章的九节至十四节呢，就讲到哦，原来外围包围住天父的宝座呢，还有千千万万天君天使。现在轮到呢，这些无数的天君天使开口敬拜神，同时间呢，赞美在天父旁边的主耶稣被杀的羔羊。他们的敬拜的内容呢，就写在第九至第十四节里面。那我很快的就将到今天要学的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讲了一次。关于天父的宝座旁边的景象，我想告诉大家知呢，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文字和文字要表达的情景啊，是全本圣经大概有两处的经文被认为是全本圣经最神秘、最深奥、最重要经文。其中一段呢，是在希伯来圣经以西结先知书的第一章 Ezekiel Chapter 1， 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处呢，就是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因为那些文字所描写的是人平常眼是没办法看得到的天父亚伯的真像，他的宝座的情景，和他身边包围着他的很多的侍卫，那些高级的天使的景象是怎样，神秘莫测。虽然约翰有腹泻进入了灵的状态中看到，他写出来之后那些文字到了今天你和我见到都觉得很难明白的，非常深奥。我们今天的目的就不是想去明白这些的文字的每一句每一字的意思，而是想明白一个大的图画。那个图画就是呢，在天上面最重要的是天父，他是全宇宙的中心中央，他旁边尤其是侍卫，在天父之外第二重要呢，才是他所立的曾经被宰杀的羔羊，他叫他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第四、第五章的重点，全宇宙的中心是亚伯天父，一切事情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其次呢，是他所立的全权代表被宰杀的羔羊。这个图画要表达的是这样的。好了，现在我们接着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的呢，就是被宰杀了的羔羊复活的主耶稣了。从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二节，我们见到呢，在天父宝座旁边有一个书卷写满了天父的计划，但是被七个封印封住。有天使问哪个人有资格得到天父准许，揭开的七个人打开这个书卷，向人类揭晓天父末世的计划呢？哦，结果是没有人有资格知道天父末世计划，除了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大家读启示录都知道，主耶稣在启示录被形容为一只曾经被宰杀过的羔羊， 今日第二个讨论问题就是，到底被宰杀过的羔羊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好像比较简单，但其实呢，它既是浅亦都是深的。你的看法是怎样？为什么要用被宰杀过的羔羊来象征主耶稣呢？你有没有头绪？
有一点点。
请讲。
先从那个成语，不是戴罪羔羊啊，就是主耶稣是因为，当然会联系到旧约的，他为我们赎罪了。那么他现在是为了我们罪人而死了，然后他又现在不是宰杀过了，他现在又活了嘛，就是说。大概我的一点点，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讲，就是说为人的罪去献上生命，然后要活过来，大概就这些。
讲得是啱的，因为圣经有讲到有代罪羔羊这件事，普通人的俗语都有代罪羔羊这个说话。请问用羔羊来象征主耶稣，咁要表达嘅系耶稣嘅边一个方面呢？关于佢咩嘢呢？系佢嘅性格啊？
他性情像羔羊。
佢嘅性情像羔羊，咁系讲得啱嘅。当话耶稣嘅性情好像代罪羔羊嘅时候，其实换一句话讲，系讲紧耶稣嘅性情系点呢？
温柔嘅。
温柔。代罪羔羊系温柔嘅。嗯哼。还有呢？
也当然从字面上就看不大出来的，当然他还有谦卑的，对吧？
温柔谦卑。
从羊羔羔羊的话，啊，还有那个他是羔羊吗？就是 baby 羊，他是会依靠他妈妈吗？有没有这种可能？
氧气啊！
啊，阿多，你想讲咩话？
被人识。
被人识啊！
你
被人吃了，他都不懂得还击的。英文人就说呢 harmless， 他不会伤害你的，他不会害你的，他只会为你好，他不会害你的，又温柔又谦虚，被人吃了就是这样。结果主耶稣真的被人吃了，得到天父将他从死里面复活，否则的话他就被人吃了了已经。咁还有咩？还有乜嘢啊？两位都讲得啱嘅。咁而家我知道咗羔羊系象征住呢啲嘢啦。咁对我哋有冇啲咩意义呢？如果我哋要向耶稣学习嘅话，系咪要学耶稣嘅温柔、谦虚，唔好害人，唔好好恶咁样去还击人，要原谅人，系咪真系咁意思啊？不如我和大家又分享一些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至到三十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我为大家读出来。这事发生在约旦河对岸的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二十九节。第二日，约翰看见耶稣迎面走来，就说，看啊，神的羔羊，世人的罪孽他来背走。他就是我所说的，那人后我而来，却到了我前头，因为他，即耶稣，本来就比起我，比起约翰更加重要。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记载，施洗约翰向他的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人类的罪孽他代我们背走。 Behold the Lamb of God that takes away, carries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羔羊象征着的呢，的确是他很 harmless， 绝对不会伤害人，善良的性情，很有爱心的事情，彻头彻尾都是为别人设想的，甚至到一个牺牲自己性命的地步，是象征着这些东西。世人的罪孽他来背走，更加是象征着他被罪人伤害顶撞，他 佢都会默默忍受住，唔还击。佢嘅目的系想做一个代罪羔羊，别人嘅伤害、别人嘅过错、全人类嘅罪咧，佢能够好似一只羔羊咁样孭走咗佢，令到人有一个被天父饶恕嘅机会。所以代罪羔羊亦都象征住我哋呢个学耶稣默默嘅去忍受别人对我哋嘅伤害、误会、冲撞、毁谤，默默嘅忍受，但系就唔系冇动机、冇目的嘅。个动机咧就系希望能够呢个人有一日悔改，得到天父嘅饶恕。讲到话动机咧，就而家喺我哋嘅面前咧，大家见到启示录嘅第一章。一章的第五节说，耶稣基督那位忠心的殉道者，死人当中首先复活的第一个，是地上万王的元首。跟着呢，下一句就说，耶稣是爱我们的，他用他的血将我们从我们的罪过当中释放出来，当然呢要通过我们觉悟悔改啦。第六节，他这样的容忍、默默的接受是有个目的的，但我们有一天悔改能够被释放出来之后呢，被天父将我们变成祭司，祭司之国是 Kingdom of Priest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一班懂得敬畏神、敬拜神、服侍神、执行神旨意的一班人，将来的天国是由一班祭司组成的。这个呢就点明了代罪羔羊深层的象征意义了。代罪羔羊不单只象征着温柔、谦虚、默默忍受别人顶撞伤害，但是呢是有个目的的，是要将到罪人悔改之后能够变成祭司，敬畏敬拜神。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要讨论、要学嘅第二个嘅好重要嘅内容。咁所以呢个第二个部分咧，就唔单止系睇到启示录讲到羔羊嘅时候系咩意思，更加咧话俾我哋知道，我哋有啲咩嘢系要向主耶稣学嘅。咁讲开又讲咧，仲记得启示录嘅第一部分，即使系第二同第三章教会嘅七封信咧，我哋当时学到啊。冇错，主耶稣是很温柔、很有爱心，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但他绝对不容忍一些害人害教会的假的教义的。而一个温柔谦虚、凡事包容的羔羊，他不容忍任何会害人的假教义的。所以这羔羊在第二、第三章要求教会要憎恶任何假的教义，不能容忍任何假的教义。所以羔羊不是一面倒温和的，他会骂人，他会责罚人的。那这些呢都是从启示录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离开第二个重点之前呢，我还要跟大家去分享一段另外的圣经。请大家翻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第十九章十节是启示录的第三个部分。我为大家读出来，我从第六节开始读到去第十节。启示录十九章六节，我听见万众的欢呼声，仿佛众水喧腾，又似雷霆隆隆。哈利路亚，亚非全能神当正为王了，让我们欢呼雀跃，把荣耀归他。羔羊的婚宴来了，新娘已经预备好了，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赐给他们穿上。这细麻衣是象征圣徒公义的行为、公义的生命。第九节，他吩咐我，你写，那些受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他还说，这些话是神至真的圣言。我就俯伏在这个天使脚前要拜他，但是天使对我说，千万不可，对神先至需要敬拜。我同你都是同作奴仆的，就好像你的兄弟那些持守耶稣殉道见证的人一样。 最後呢第十節呢就出現了現在我用紅色圖上的字句了，因為耶穌殉道的見證就是這篇預言的精神。我重複，因為耶穌的見證，或者按照原文準確翻譯呢，就是因為耶穌殉道的見證就是這篇預言的精神。依句好重要，好重要，係請大家記住。如果你想明白啟示錄，並且係明白得準確嘅咧，你必須要知道啟示錄第十九章第十節最後依兩句嘅説話。這篇預言所指嘅就係啟示錄嘅預言。如果你想明白啟示錄嘅精神，你就要明白耶穌殉道犧牲性命佢嘅榜樣，佢嘅見證。其實在希臘的原文呢，殉道的見證 The testimony of his martyrdom， 其實呢這句說話呢在希臘文只是一個詞語，不是兩個詞語那麼長的，只不過一般的信徒不知道就是這個希臘文的詞語呢是有兩重意思的，它又可以解見證 testimony， 它亦都可以解殉道 martyrdom，殉道即是说为了信仰牺牲性命。同一个道理呢，一个相关的字呢就是殉道者了。Martyrs， 殉道者和见证人在希腊原文呢是同一个字来的。Martyrs， Martyr 和 Witness 是一个字来的。Martyrs 是一语相关，有双重含义的，所以其实可以翻译成为殉道的见证。Testimony of his martyrdom， 这样的翻译是准确的。请讲。
听你讲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嗰度，你话嗰个见证啊，耶稣嘅见证咧，你讲啲英文系 the witness of Jesus' martyrdom。咁但系殉道嗰个字就唔喺我哋圣经嗰度咯。咁你嘅意思系殉道嗰个字咧就喺原文希腊文嗰度啊？
好多謝你問呢個問題，我而家有機會去重複多一次。有條件去追查希臘文嘅人，譬如話，假如邊個人有希臘文字典嘅殉道者 martyr 呢個字嘅時候咧，希臘文係 martyrs。希臘文字典會話俾你聽咧，佢有兩個意思嘅，一個意思係見證人 witness， 第二個意思咧個殉道者 martyr。同一個字有兩層意思嘅。是没有一个的英文翻译或者中文翻译能够同时间用一个词语表达双重意思，是没有的。唯一的方法表达双重意思的呢，就是将那个句子拉长一点。那这个就是关于 martyr 殉道者那个希腊文了。殉道者这个希腊文呢，是会引申出一个相关的字的，会 derive 一个 derivative， 那个字呢就是见证了。Testimony 呢個字，殉道者希臘文係 martyrs， 見證咧係 martyria，martyrs，martyria 兩個字係親戚嚟嘅，好接近嘅。正如殉道者呢個字 martyrs 有雙重意思咧，見證呢個字 martyria 都有雙重意思。但冇辦法能夠喺中文、英文用一個詞語表達呢兩重意思嘅，唯有將佢嘅翻譯咧拉長啲，殉道的見證。咁啊，根據呢一點咧，係咁樣翻譯。唔知道咁樣會唔會清楚啲咧？好，咁樣去解釋，對於明白啟示錄係好重要啦，因為十九章第十節話，如果你想準確明白啟示錄嘅精神，你就必須要明白耶穌這位代罪羔羊的榜樣，他默默地忍受罪人的頂撞，犧牲自己性命，目的是什麼？羔羊的榜樣就是啟示錄全卷書的精神了。講講下，你聽到我的語氣很激動。很多人去解釋啟示錄，但我自己在我很有限的經驗裏面，我所接觸到的教師都沒有提到，除了耶和華天父的寶座是最重要的核心之外， 被宰杀的羔羊是全启示录第二个最重要的核心。大部分的教师都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怎样解释将要发生一件一件的灾难，666这个号码的意思啊。很少人去话给信徒听，准确明白启示录的关键是第十九章第十节，就是学习耶稣的榜样。简单的来讲，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焦点的话，我们都挺难明白那些预言的。如果我们不学习耶稣的爱心，他的温柔谦虚，他默默忍受罪人的顶撞，即使你研究启示录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可以明白里面的预言的。因为耶稣的榜样是明白启示录的关键，是那个锁匙。今天讲回头，大家都知道呢，启示录的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有一句说话，就是我在灵的状态当中嘛。我们知道约翰呢是因为蒙福，神令到他进入一种特殊的心灵的状态，才见到天上那么多事情，看得明白将要发生的事，为我们记录下来。但是最近的几星期大家的分享当中呢，也都有讲到在灵的状态中这句说话，也都启发到你去想到，其实我们都要学这样，我们都要学做属灵人，都要学进入一种属灵的状态，让我们能够读启示录读得明白。即是说呢，如果想明白启示录，我们要成为属灵人，要进入属灵的状态。这样说是很对的，只不过今天从这个羔羊的角度呢，我们学到一样更加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叫做进入灵的状态呢？什么东西叫做做一个属灵人呢？原来真正的属灵人，真正进入属灵的状态呢，要学习敬畏神，多些敬拜祂，尊重祂，好像第四、第五章的天使一样。越多敬拜神，越敬畏神的人，就越能够准确明白启示录。越不懂得敬畏神、敬拜神的人，你怎样研究都是不明白的，都会解错的。同一个道理呢，越少去模仿耶稣的牺牲自己的精神，就越难明白启示录。越似耶稣的人，就越能够准确地明白启示录。哦，原来这个才是进入灵的状态的意思。所以呢，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另一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但可能你从来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过的。我为大家读出约翰福音第四章22至24节。约翰福音四章22至24节，这里记载着主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在一个井旁边对话。他对个女人说，你们撒玛利亚人，你们敬拜的，你们的宗教，你们所拜的呢，你们自己都 不认识，你们比较糊涂，你们不是很认识你们所敬拜是什么。我们犹太人所拜的呢，我们认识，原因就是救恩是出自犹太人。23节，但是时辰快要到了，如今就是，那真正敬拜父的乃是在灵中，在真理内敬拜，因为父要的正是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拜他的人必须在灵中，在真理内敬拜。大家都听到呢，我刚才为大家读出的呢，是我最近完成约翰福音我的新的翻译。英文圣经亦都是很啱的。Those who worship the Father must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比较准确的中文翻译呢，是敬拜父的是在灵中，在真理内敬拜的。咁刚才我哋学羔羊嘅象征嘅意义呢，係好深层为我哋解释在灵嘅状态中係咩意思呢。呢样嘢会直接影响我哋能唔能够敬拜神。 我哋唔学耶稣嘅榜样呢？我哋唔去忍受别人嘅无义嘅顶撞呢？我哋还口还击嘅呢？我哋唔饶恕别人呢？天父又唔饶恕我哋？天父唔饶恕我哋嘅时候呢，又点样能够敬拜佢呢？祷告都唔通啦，又点敬拜呢？哇！今日呢一课为我哋打开咗好多关于学耶稣嘅榜样啊，敬拜神嘅渠道啊，好多好多重要嘅道理。最后我要为大家去分享嘅系下一句嘅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至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至到第十六节，按他分配，有啲人系做使徒，有啲人系做先知，或者系做传福音嘅人，或者系做牧师和教师。十二节，为咗去装备众圣徒，去承担侍奉嘅工作，侍奉神嘅工作，记得吗？祭司嘅目的就系侍奉神嘅工作。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即是建立教会，直等到我们全体对神的儿子有着一致的信念和认识，达至一个完全人。在希列文，完全人亦都可以翻译成为成熟的人，达至一个成熟人，一个完美的人，即使是基督他那种成熟满盈的高度，达到耶稣基督的水平。这个就是全教会的目的了，我们要进步，我们要学耶稣，要学他的榜样。第十四节，不再做婴孩了，被各种各样的教义一阵风那么卷去，随波逐流，中了人的诡计阴谋。你看看圣经呢，虽然学耶稣的温柔爱心呢是不能够容忍假的教义的，你容忍他呢，你不能够成长，永远都是婴孩。十五节，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准为首的基督，在各方面都要模仿他长进。十六节，全身体全教会靠着耶稣紧紧的连结，每一个关节支撑，每一个部分各司其职，身体渐渐长大，在爱心当中建立教会。现在时间就差不多，臨結束之前，咁重要嘅啟示錄四五兩章呢，我都好想將到呢兩章嘅內容最少都讀一次作為結束。咁啊，請大家喺個畫面裏面，我而家將到四五兩章讀一次，只不過好抱歉呢，我就冇時間再進一步嘅詳細解釋啦，只能夠陣間休息過後，我哋分享嘅時候再有問問題嘅機會。我现在为大家读出来，启示录第四章一至到第五节和第五章。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见天上开了一道门，那先前听到号角似的话音又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立刻我已经进入灵的状态中，看见一个宝座立于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好似碧玉红宝石，又好似彩虹围绕住宝座，又好似翡翠。宝座的四周围有另外24个宝座，坐住24位长老，身穿白袍，头戴金桂冠，从宝座发出闪闪的电光，隆隆雷声，又有七支火炬在宝座面前燃烧，这就是神的七灵。宝座的前方有一个看上来好像清澈的玻璃海，好像水晶。宝座的中央，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布满着眼睛，第一个似狮子，第二个似小牛，第三个个面好像人，第四个好像飞鹰。四个活物都有六只翅膀，四周围它里面都布满眼睛，它们昼夜不停的大声欢呼，圣哉圣哉圣哉，亚维亚全能神，那昔在今在且将到来的。 每当四个魂物将荣耀、尊崇、感恩归俾嗰一位坐喺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嘅嗰一位嘅时候，二十四长老就俯伏喺宝座下边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并且将佢哋嘅桂冠咧钉喺宝座嘅前面，话：亚维亚，我哋嘅神，你系配得荣耀、尊崇、大能，因为创造万物嘅系你。因着你的旨意，万有才至存在而受造。我又看见宝座的右边有一个书卷，里面外面都写满了字，用七个封印封死。见到一位大力的天使高声的宣布，有哪个有资格阅读这个书卷，揭开七个印呢？但是天上地上包括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去阅读书卷。我就大哭起来，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人配得去阅读书卷。二十四道当中有一个对我说，不要哭，看看犹大支族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书卷和七个封印要由他来打开。於是我观看，看见宝座和七个幻物中间，二十四个长老的中间站着一个羔羊，像是宰杀了的，有七角七眼，就是被派往四方的神的七灵。他上前，从宝座的右手，从坐宝座者的右手接了书卷。一接个书卷，四个活物就同二十四个长老拜倒在羔羊的面前，每人都拿着一个的琴，同埋装满了香的金钟子，唱起一首嘅诗歌。唯有你配领受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经被宰杀，用你嘅血从各族各语万国万民赎回人类归向神，使佢哋成为祭司之国，侍奉我哋嘅神，并在大地上当政作王。我还望见又听到重重天使包围住宝座。同埋活物，同埋二十四个长老，数目咧万万千千，高喊：唯有那被宰杀嘅羔羊，配享受大能、财富、智慧、力量、尊崇、光荣和颂赞。随即又听见全体宇宙嘅受造之物，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头嘅一切齐声欢呼，原坐喺宝座嗰位，同埋羔羊。一起享受颂赞、尊崇、荣耀、能力，直到永永远远。四个活物就说：阿们。而二十四个长老就说：俯伏敬拜。咁啊，我自己真系好忍唔住，都要结束前同大家一起去宣读呢啲说话。啊，敬拜敬畏神系几咁重要咧？学习主耶稣嘅榜样，先至能够敬拜。可以进步，敬拜进步，我们慢慢就会比较熟灵。我们越学耶稣的榜样，慢慢变得熟灵，才能够准确明白启示录。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五课的课题。暂时祈祷结束，休息三分之后，你不赶着上班走的，我们回来先再聊天分享问题讨论。请大家一起祈祷。今日呢一课有帮助吗？
有。
我讲得好快，你跟唔跟到？
不能说完全跟得到。
嗯。
但是开始学会了，就是可以看到，它不是很多那些字，比如说有些东西会使人分心，那么看不到它里面真正想要表达。那后来你就讲到那个最后一句嘛，是吧？最主要是十九章的那个弟子，那种精神嘛，看懂里面的东西。有些东西只不过是我刚开始不一定说一定要深入去了解那些什么，有头有十角啊，怪兽啊那些东西啊，或者其他东西。你开始想要去了解它的背后精神。那二十四位长老，我刚开始也像辉哥讲的那种啊，
惹彩就长老们，也没去细想，他就想到啊，对你讲的不错，而且但是我不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些上面啊，然后也开始学会，假如是我现在做工，假如我做一女王的保镖，我会觉得我很荣幸，我是很威风那种。那么就开始感觉到有一点，我们做神的仆人对吧，我们做神的仆人好听一点，奴才吧，那么或者说保镖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也会感觉一种有点荣幸。很多时候我看不到我那种或者可以说天上的财富啊，将来的荣耀啊，或者什么，我还是比较属肉体。就开始感觉到有一点点了。你看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天使们，这么多人都去敬畏神，对吧？那我们算什么？地上的一个人，那人的话，在人看来都几十亿人，对吧？几十亿人中的一个，那啊，能够敬拜神，还有能够。他能够给我们认识他的名字，真的是好的没办法解释。刚开始感觉到一点的，就是这些人。
我就用英文了，我就用英文，但中文也行。
好了好了，我问完了。
我想问，咁旧约嗰度嗰阵时，天讲啊，好似以诺咁样，天父接走佢，咁嗰啲去咗边啊？嗰啲人民都去咗边啊？咁呢啲想到要系指天使，咁嗰时话冇人类，咁嗰啲人喺边度啊？接走佢去边咧？
哦，以诺系天父接走咗嘅，以诺都冇经过死亡，咁还有以利亚先知都冇经过死亡被接走咗嘅。所以在舊約聖經有幾個人，不是很多，是被天父接走了的。這個問題問得好，如果不在天上在哪裡呢？這個問題我就不懂答了。不過以諾也好，加上以利亞先知也好，都不足夠24個。
我就聽過，阿斯里斯神或者是蘇菲尼神在說，其實他們說的，他們都會說過接走。
虽然我不明白这个难题，但我可以说的就是，以诺虽然没有死过，接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应该都不够24个长老的数，所以24个长老仍然不能够口咬定就是人来的。好啊好啊，我不识这个难题啊，多你问到我了，我不识的。
对，问得好啊，因为刚才
我们都
说
的这个长老是人嘛，因为有些教会都是讲话长老，长老咁，以为又系谂到系长老。
话我哋 都係長老。
係啊，咁都係長，係啊，咁都。但係我心中有問啊，雖然呢個問題唔係重點，但係我就想知道，因為喺天上有人啊，咁喺天上有天使啦，咁即係話係咪有動物啊？嗰四個係指動物嘛？
佢唔系动物嚟嘅，研究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第一章就知道咧，呢四个活物佢唔系动物嚟嘅，佢系一啲好高级嘅天使长嚟嘅。
哦，又系天使长。
又系天使长嚟嘅。但系点解话佢哋系活物，又似狮子，又似鹰咁样咧，又似牛咧？呢个系另一个难题嚟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这四个活物的象征意义。比如说第一个呢，好像狮子，可能讲这个天使他很勇敢，大力大能。如果说这个天使好像只鹰那样呢，是表示他看东西的高度很高，很自由，很快速。讲这只牛呢，可能讲这个天使的个性很耐劳啊，很勤劳啊，可能是这样的象征意义。但是再深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我更加不明白的就是描写天父周围的彩虹啊、翡翠啊、宝石啊，不论是这一段圣经或者以西结书第一章呢，都是很难明白的。又不敢说它的纯粹是一个象征意义。我不排除天父的宝座旁边如果有眼见得到的话呢，真的有这样的景象。但我为什么这样，我又不明白，我不明白。不过是 Grace。
哦，冇啊！我頭先即係因為牧師講到咧，即係啲活物又好啦，或者所謂長老都係天使長嘛，咁都會去諗一個問題啊。咁點解要分開？有啲係叫做廿四個長老，有啲活物。咁即係同 Albert 傾咧，都覺得即係有特別咧，又係諗到係咪即係同神有更親密嘅？但係佢哋都已經係好特別，可以咁靠近 Yahweh 嘅寶座啦。咁但係都再有分，係咪咁樣咧？即係。更加親密，更加個生命質素會更加高。
係啊，我亦想問呢個問題，因為佢嗰度話廿四個長老敬拜，同埋嗰四個活物都下拜，咁樣真係係呢個
係咯。細節就唔係好明白，但係知道佢哋就係長老同埋活物同埋其他千萬天使都敬拜神，呢一點就係好清楚。
我还看到那个第五章的第八节啊，那么一接过书卷，四活物跟二十四长老都拜倒在羔羊面前，那就是说神又把羔羊那种把它提的地位比其他天使更高。
没错，讲得没错，复活的耶稣被升到一个地位仅在一神之下，在所有天使之上，非常高。
那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坚持到底，其实是非常荣幸，是到自豪。
是啊，是啊，是啊，不要讲话将来能够得到的地位高，将来的人生，将来能够属于个团体，将来所有份的世界。人和神之间，和天使之间那种相处的生活融合、快乐、充实，言语都讲不出将来天国怎样好法。你想富贵、荣华、长寿、幸福、快乐、意义、方向，什么都有。如果今生是终身的话，以真啊，你听不听得明爷爷讲什么？你同不同意啊？你同意就讲阿门啦。
阿门。
我都希望佢平啦。啊，其实我咧头先牧师后屘讲到个敬拜嗰、那个即系美丽重要咧，即系我就谂起细个嗰时成日听首诗歌话咧，我会唔会着住荣耀敬拜？但是他阿輝哥應該熟悉的了，是吧？我會著是為了敬拜讚美他，我會著是為了敬拜讚美他。其實小時候唱的時候，真的只有一個唱，真的唱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活著就是為了敬拜他？ 之前師母講到就講到，即係作為父母要將生命嘅意義傳俾仔女，咁我都係即係一路都係默想呢個問題，亦都想繼續分享呢啲方向啦。咁但係真似乎真係要開咗另完全另一個層面嘅視覺，先能夠睇到呢啲嘅美麗。即係我諗我哋下一代有種可惜、就係佢哋淨係睇到真係眼前咯，就係睇到自己喺度眼前。根本都不會看到有什麼吸引，即係好似阿鐘講啦，即係以前都不會覺得很著緊天上是點啊，即係係咪都係比較著重而家。咁其實我想我哋下一代仲慘，就係真的完全困咗喺入面，仲好可能好迷失、好滿足喺依個咁嘅狀態。咁所以頭先牧師再講翻呢點都係啦，又會諗即係點樣依個層面都要將來可以令到下一代都體會到。
所以從今以後，我哋讀啟示錄咧，你應該去讀第四同埋第五章，同埋學習耶穌咁進入嗰種天上嘅狀態。咁你又有動力啦，又有力量啦，可以至死忠心啦。並且咧，你睇到要發生喺地球上嘅事，你唔會驚，你唔會亂曬，你唔會迷失方向啊嘛。所以點解我經常都話要敬拜，成日都話要睇得遠啲，睇得高啲，就係咁計。
我想而家問牧師一個問題，可能之後主啊都有興趣地聽翻，就係、其實無論以前聽主統領教導又好啦，或者今日牧師再一次提翻人類主統領，咁都強調要學習羔羊。其實當時你問羔羊象徵咩咧，我第一個講話都係諗到羔羊被宰都係默默無聲咁樣咧，即係佢都唔會去反抗嗰種。咁然後牧師就引到，即係我哋都要效法羔羊嗰種，即係係啦，即係忍受人哋嗰種。即係惡意或者無意嘅抨擊又好，傷害又好啊，點樣即係寬恕啦。咁其實我想，即係有時候我都會去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喺眾多嘅罪裏面，即係點解呢一個寬恕係要特別咁強調咧？即係如果你明唔明？因為頭先佢特別就係提到呢一方面嘅。咁相信譬如耶穌有好多 quality， 即係我哋要學好頭先嗰度無畏謙卑等等等等。咁罪又有好多，我哋係要去。即係小心啦，咁但係即係主統文甚至講到 B.B. 大家都學過，即係甚至講到神都指意其中一個部分，好重要的部分就係、即係我哋要去行成啲，就係、呢個寬恕個問題嘛。咁我就想問，係啦，點解咁得意咧？即係淨係呢個寬恕 highlight 咗出嚟咧？當然其中一個我諗到就係、咁當然我哋其實就係因為有神藉住主耶穌咁樣去寬恕我哋，我哋先有可能。即係經歷呢一切美好嘅嘢啦，咁所以我哋真係理當都要考察呢樣嘢。
嗯哼，一個好好嘅問題。罪係咁多種，種種都危險，種種都要去防備，要聖潔。點解主禱文喺第十二節特別強調要寬恕傷害我哋嘅人呢？從嗰個下文咧，我哋應該得到一個線索。下文講到。求天父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尤其是那种能够落入魔鬼的圈套，被他绑住出不到来的那种致命的危险。从下文提到这件事呢，我们应该可以推测第十二节讲的不宽恕别人的这一种罪，就是信了主的人比较容易进入魔鬼圈套的那一种罪。因为信了主洗了礼呢，再去犯奸淫啊、偷錢啊、講粗話啊嘅機會會相對減低咗。但係唔寬恕人呢個罪咧，比較容易犯，並且犯咗自己都唔知，又唔覺得好重要。但係根據耶穌嘅教訓咧，天父睇得好重嘅。我哋唔饒恕人嘅罪，天父就唔會饒恕我哋嘅罪。如果能夠喺依方面截斷我哋同天父嘅生命線咧，就會成功的令到我哋唔能夠禱告，得唔到力量，就可以打敗我哋噶啦。我推測係同我哋容易犯上呢個罪呢、這個原因有關係。
啊，多謝牧師啊！即係當你一提翻嗰個分別係而家係針對信咗主咧，咁我就即係清晰容易啲理解啦。因為即係可能好容易諗到係大眾，咁大眾咪梗係諗有好多罪都係呢一種致命，一落入咗去就會牢牢嘅俾個惡者捉住啦。但係確實係啦，即係要睇翻個分別係特別針對信咗主，咁我就清晰好多，先能夠解釋。
好啊。今日我就冇時間同大家去準備第六課。其實咧， 準備下一個月的第六課呢，大家要用顏色筆將天上發生的事情塗藍色，要完成這個功課的。今天就沒有時間，接著下來呢，請大家將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最好就是將啟示錄的第二部分六至到第十六章用藍色筆畫完天上發生事的部分，為了準備去進入第六課的學習。今天的時間還有幾分鐘而已，大家還有沒有些分享？好啊，那假如沒有其他的問題，好不好今天我們就在這裡休息呢？
多謝牧師的心
眼。好，多謝天父。那記住了，要用顏色筆做功課，因為五月份呢我們學啟示錄的第六、第七章了。OK， 天父祝福大家，拜拜，拜拜，蓉蓉，拜拜。